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孟斯将会访问格陵兰美军太空基地，听取北极安全简报。卢比奥将会访问加勒比海，讨论能源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北约进行欧洲最大规模防空演习。加沙几千人上街，要哈马斯拦出去。南韩山火导致几十人死伤，四个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共渗透华人社会，马来西亚社群担心共产主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三表示，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夫人乌沙曼斯将会在星期五以18号前往格陵兰，到位于格陵兰北部的美军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听取北极安全议题简报。曼斯星期三下午透过社交平台 X 发影片表示，很多国家威胁利用格陵兰的领土和水道来威胁美国、加拿大，也都威胁格陵兰人民，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当地的情况。他还说，川普政府希望重振格陵兰人民的安全，认为这样对维护全球安全至关重要。但是不幸的是，美国和丹麦领导人长年忽视格陵兰，这对全球安全不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方向。在格陵兰逐渐成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争夺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热点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达美国有意接管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同时说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三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访问加勒比海地区，讨论能源安全、非法移民和瓦解跨国犯罪网络等问题。路透社报道，美国拉丁美洲特使卡罗内在简报会向媒体表示，美国对于古巴劳工，特别是医护人员送往海外的劳工计划的指控，亦都将会成为卢比奥和加勒比海国家外长讨论的议题之一。根据路透社这个月较早时候见到的内部备忘录，一些进行投资型公民计划的加勒比海小国亦都可能面临更广泛的签证限制。而在能源方面，卡罗内亦都表示，华府将会支持圭亚那和苏里南的石油生产，同时希望在圭亚那和邻国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确保圭亚那拥有必要的安全。北约指挥官吉伦表示，他们正在吸取乌克兰无人机战争中学到的经验，进行欧洲最大规模的防空演习。今次演习星期四将会在荷兰结束。北约新成员瑞典和芬兰首度参与国际防空和飞弹防御演习，那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十日虚拟演习，总共有15个国家参与，主要是测试北约对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反应。大约700名军人参与了今次演习，包括英国和美国。在演习中，军人因应由和平到全面开战等形势的转变，以及化学、生物、放射和核子威胁等等。美国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在北约扮演核心角色。吉伦表示，这种转变对欧洲来讲就好像警钟，我们必须要增加军事投资。他还说，如果我们投资军事，我们当然也都应该投资防空。被战火蹂躏的加沙北部，星期二25号爆发罕有的反哈马斯示威，有几千人参与，要求停止同以色列的战争。示威者表示，要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要哈马斯永远离开加沙地带。示威其后被佩戴头套的哈马斯武装成员武力驱散。 CNN 形容，咁是自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哈马斯示威。示威者在加沙北部的拜特拉希耶游行， 高叫哈马斯离开，我们要停战等口号。社交平台流传消息，呼吁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星期三26号再上街参加九个反哈马斯示威活动。在示威爆发的前一日，伊斯兰组织成员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以色列随即向拜特拉希耶发出撤离令。上星期二18号，以色列以哈马斯拒绝延续停火协议为理由，恢复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南韩东南部上兴道地区山火持续蔓延，最新的数据显示，这宗山火已经造成18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烧毁的面积高达17,534公顷。南韩政府已经宣布4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珠星期三26号表示，动员一切人力和设备来应付史上最严重的山火。法新社报道，周末期间有10多处不同地点爆出火势，导致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上兴北道安东市被列为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世界遗产的河回村亦都面临山火威胁，要撤离居民。拥有千年历史的罗云寺建筑已经被大火烧毁。随着山火面积扩大，流离失所的人数亦都大幅增加，总共有27,079人在临时收容所避难。气象预报预测，今日较后时间会降雨，有关当局希望能够有助于减弱火势。中共加强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影响力，引发当地社群关注。当今大马报道，国会上议院前主席莱斯耶丁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讲明曾经收到一段提及马来西亚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非政府组织影片。他担心这个组织在大马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报警要求调查。与此同时，中共亦都将黑手伸入台湾。大陆过埠新娘网络红人雅雅刘振雅星期二才因为涉及武力统一言论被台湾移民署取消以直系亲属关系取得台湾居留身份的依亲居留，同时限期离境。大陆国台办官方网站星期三在网上就台独帮凶举报专栏，同时通报负责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副辑原名李贤鹤2年前进入大陆之后失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共将副辑当作宣传样板，整个审判都是黑箱作业。泄露台海作战计划，有一军队高层被捕。过埠新娘雅雅25号离开台湾，八景欢乐颂。意大利法伦大法学会主席获女性奖。英国首宗羊感染流感病毒，北京监测站爆发。下面是详细内容。据 X 账号蔡慎坤25号的最新贴文，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上将在24号经传被中共军方纪检部门带走调查，消息很快在中共内部的政军高层传开。林向阳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关系密切，两个人都是出身原第31集团军，同时长期主导涉及台湾作战计划，外界高度关注此举是不是中共内部针对军事决策圈的新一轮整肃行动。蔡慎坤指出，林向阳被指涉嫌泄露台海军事作战计划，这件案同近期何伟东被调查有关。据传何伟东自从这个月21号离开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之后，就被转移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和交代问题，不够3日就爆出林向阳落马。林向阳在2020年4月晋升中将，第二年7月跃升为上将，晋升的速度备受瞩目。不够10日之前，林向阳才刚刚在北京出席了中共的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 并且强调中共军队已经常态化围绕台湾岛巡航和实弹演习，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台海稳定，现在就突然被查，非常讽刺。蔡晨坤表示，林向阳事件背后不单只牵涉到台海军情，更涉及中共高层派系斗争。原31军系统和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关系密切的海军高层，因为被认为对习近平掌控军权构成潜在威胁，已经逐渐失宠。新头壳报道，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持续清洗军队里面的异己势力，企图巩固他的军权统治。这件事或者会引发更多军队高层的连锁反应，中共军队内部新一轮的权力重组已经启动。另外，近日国外商业卫星拍摄到的一张中共造船厂的卫星相，引发军事观察家关注。相片里面清晰显示有三艘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和四艘052D 型导弹驱逐舰，同时现身船坞，还有其他多艘舰艇正在建造。由表面上看，中共海军正在快速建造水上舰艇。不过一直有外界分析认为，中共军队大多数都是阅兵部队、政治部队，层级复杂，还有太多拍马屁文化，真是打起上来指挥不力，容易乱。而台湾就具有实战经验的美军顾问团、美军教官帮忙训练，那是个质量的差距。台湾虽然处于防守，但是地利加上人和，就在自己屋企门口，不用大规模运输兵力和补给。但是反观中共，一旦第一轮不成功，补给线就很难维持。另外，台湾有自制的红枫三型反舰导弹、天宫三型防空导弹，再加上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爱国者导弹、标准导弹，重点是攻击的精准度强。所以台湾只是需要打瘫痪式战术，不需要全面硬碰，只要瘫痪中共军队几个指挥环节、登陆舰和机场，就能够瓦解整个进攻。其实跨海登陆是世界上最难的军事行动之一，好像诺曼第登陆、仁川登陆都是成本巨大、风险极高。而台湾海峡天气变化大，登陆的时机很少，一年只有几个月可行，所以台湾是守住就能够赢。另外，中共军队内斗不断，南北战区之间重要协调，在任何的军事行动期间，内部矛盾更加容易升级。台湾本岛可以靠战备粮、储油、地下坑道持续补给，中共如果海空封锁不成功，就会陷入被拖垮的局面，不单止成本巨大，还要夹埋政权稳定一起倒，一旦不成功就政权垮台。据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最新爆料，中共的红二代都普遍认为坚决不能够被习近平再连任，所以就故意催促习近平对台湾动武，是因为这些红二代和他们在军队的同党并没有调兵的权力，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动乱，就没有办法搞兵变或者宫廷政变，想除去习近平是很困难的。所以中共要跨海侵略台湾，一方面是没有这个实力，另外还会直接导致中共的倒台。台湾的大陆过埠新娘刘振雅涉嫌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受到处分，限期十日自行离境，25号是最后限期。他原本不服，但是当日下午他就改变心意，当晚6:15抵达台北松山机场，随后搭飞机离开台湾。而反共网红八炯特登前往松山机场，同民众以欢乐送姿态表达立场。在社交媒体以雅雅在台湾账号发表迟迟不武统等言论，被限期离开台湾姓刘的大陆过埠新娘，25号在内政部门外举行记者会，要求内政部撤销对他的行政处分。支持雅雅的群众随后包围由路障围起的记者会场地，而由网红八炯号召支持驱逐雅雅出境的群众亦都在另一侧聚集，大叫拉翻去，双方言语叫嚣， 冇发生肢体冲突。姓刘嘅大陆国父新娘雅雅被台湾移民署依法取消佢喺台湾依亲居留许可，同时限制五年内唔可以再申请，仲限期喺十日之内需要3月25号之前离境。佢嘅丈夫黄君宏曾经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执行该处分，法院喺25号裁定驳回，刘振雅需要按照原定计划喺当晚离境。针对雅雅系唔系喺25号晚自行搭机出境，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联络人张宏庭表示，雅雅会搭机出境，协会喺当晚6点几喺松山机场召开记者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讲明案件经过，话黄君宏同刘振雅结婚之后育有2子1女。刘振雅原本获准喺台湾依亲居留，2024年5月同埋2025年1月。刘振雅喺抖音发表多部影片，内容提及两岸关系，被民众检举。内政部经调查之后，认为佢嘅言论违反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嘅第14条，同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嘅第18条等规定，喺3月12号取消佢嘅居留许可，同时禁止喺5年内再申请。3月15号就进一步限佢10日之内出境，过期将会强行执行。黄君宏等人不服，请求法院停止执行处分。高等行政法院审理之后指出，依行政诉讼法停止执行需要证明执行将会造成难以恢复损害、有迫切嘅事，而且对公众冇重大影响。经审查之后，虽然对佢嘅家人有迫切性，但系因为佢嘅言论引发社会争议，同时影响国家安定，涉及公益考虑，因此判定内政部处分依据法规形式上冇明显嘅违法瑕疵，因此刘振雅仍然需要喺10日内出境。意大利罗马参议院大厅举办咗优秀意大利女性的故事活动。意大利法伦大法学会主席安杰拉科普鲁医生荣获优秀意大利女性奖。21号，活动发起人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佩洛格里洛表示，赞扬同奖励女性才华是正确的。意大利法伦大法学会主席安杰拉科普鲁医生荣获优秀意大利女性奖，在当晚的活动获邀发言。他说，我在医学院读书那阵了解到这一场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由那阵时起，先是作为学生，然后作为医生，我毕生致力于制止这一场迫害，致力于保护生命。医学界不应该接受这一种犯罪，对我们来讲，在中国的一名患者进行器官移植，很可能意味着一名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捐赠者被夺取生命。佩莱格里洛参议员亦都是保护和促进人权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表示，他们法轮功学员之所以受到中国政权的迫害，是因为他们是自由和自主原则的先驱。法轮功修炼群体是利他、爱心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没有必要转化，而且记住，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身体和自由思想的权利。对于安杰拉科普鲁医生提到的法轮功团体受中共迫害的事实，人类学家、永续发展科学家、水革命基金会副总裁兼创办人、同样被授予优秀意大利人称号的埃莱乌特里博士表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这种恐怖的事，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迫害的情况，停止迫害是一项必须要得到国际共同的努力，而且必须要为此做很多努力。他还说，由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权主题非常重要，那不单只是一种理论或者是一般练习，我相信确实需要重新思考这个主题，以便人权真正成为所有人的人权。英国政府表示，发现全球首宗羊感染禽流感，咁加深了公众对禽流感大流行的担心。中国民间通过网络爆料，多省有800人感染禽流感，多地的学校都放假停课。 北京禽流感监测调查站已经启动，引发民众恐慌。英国政府24号表示，在约克郡一个农场发现有绵羊感染 H5N1 禽流感，同时指出该农场曾经发现有鸟类感染 H5N1。 官方部门是在对农场进行例行检测的时候发现感染的绵羊，目前感染的羊只已经被人道毁灭，农场其余的羊群并未发现感染例子。英国卫生安全局新兴传染病主管钱德表示，虽然全球各地持续有哺乳动物感染例子出现，但是目前证据显示这些病毒对人的感染风险较低。但是中国民间爆出的消息就显示，中国多省有爆发人感染禽流感，多地的学校以放春假名义停课，北京禽流感监测调查站已经启动。在三月中，中国民众在网上披露中国多地爆发不明原因的猪瘟，症状表现出低温、停食和很快丧生。有吹哨人表示，猪只感染流感之后会快速复制出适应人际传播的毒株。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表示，如果猪只感染了禽流感，很快就会演变成人畜共患的流感。3月21号，北京疾控中心网站报道说，北京密云区禽流检测调查已经启动，有10个检测站全面筛查。与此同时，3月17号，中共发改委鼓励中小学有条件开设春秋假，之后湖北和杭州中小学就发出放春假通知。北京和厦门等地部分大学亦都将会放春假，咁令好多民众担心北京已经沦陷。好多民众向新唐人表示，中国多地的火葬场爆满，当局隐瞒不报。黑龙江延寿县居民赵先生说，殡仪馆基本上而家要排队，50岁以上的、年轻40-50的我都知道3-4个。
乌总统说美国协议是正确举措，美俄声明有变，阿亚先生突然露面，八炯揭露阿亚最后的目的，美国关税将至，欧盟印度对美降税示好，北约九国在西班牙南部大规模军演，中共或损失沙地140亿美元军购订单，申请美签者注意，多所美大使发出强硬警告，纽约华裔警察涉嫌间谍活动遭停职调查，全百度副总裁谢港军提离职，女儿涉及开盒事件。24号，美俄在沙地举行12个钟头会谈结束之后，没有发布联合声明。25号，美乌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结束后亦没有透露消息。多方消息指出，乌克兰内部正拟定一套极具毁灭性的末日计划，试图以同归于尽战略施压俄罗斯与西方。美俄会谈结束之后，25号，俄罗斯谈判代表之一卡拉申告诉俄官媒塔斯社话，这个是一次紧张的对话，并不轻松，但对我们和美国人都非常有用。当然，我们远未解决所有问题，亦未就所有要点达成一致，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话非常及时。我们将继续这样做，让国际社会首先是联合国和某些国家参与入来。据俄媒报道，俄罗斯代表团已经离开沙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已经向两国首都报告了双方讨论的结果，正在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交流的内容肯定不会公开，接触将继续，但目前还未有关于俄美新会晤的确切消息。据真理报消息，25号，川普表示，我们将考虑俄罗斯关于解除制裁的要求，目前桌面上有5-6个俄罗斯提出的停火要求，美国正在处理相关文件。据俄媒报道，克里姆林宫说，俄美已就俄乌设施名单达成一致，将暂停对这些设施的攻击，包括炼油厂、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储存设施， 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核电站、水力发电站等。如果有一方违反暂停令，另一方有权认为自己不承担任何义务。该禁令自3月18号起生效，为期30日，可能会延长。此前在美国斡船下，俄乌达成停止在黑海和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协议后，25号泽连斯基表示，这个是正确的会谈、正确的决定和步骤，现在说他会起作用还为时过早。乌克兰认为部分停火将在华盛顿公布协议的那一刻生效，但是俄罗斯表示，美国首先需要解除影响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制裁。泽连斯基批评华盛顿帮助俄罗斯恢复农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决定，称此举削弱了盟友的地位。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表示，尽快举行额外技术磋商，就安排的实施、监督和控制的所有细节和技术方面达成一致非常重要。但如果俄罗斯军舰从黑海东部撤离，乌克兰将有充分的权利行使自卫权。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官员同意土耳其等第三方可以监督俄乌未来停火的各个方面。华盛顿提出了一项重大而完整的协议，但他尚未看到具体细节，希望确定哪一些国家将向该国派遣维和部队，以监督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另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顾问阿列斯托维奇的爆料，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布达洛夫已经制定两套终极方案，一是在战败前夕摧毁乌克兰境内包括扎波罗热在内的四座核电站，并对俄罗斯境内11座核设施发动导弹攻击；二是秘密重启核武器研发，制造装弹对俄罗斯构成核威胁。若果两个方案付诸实施，东欧甚至整个欧洲都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核污染风险。专家指出，尽管核电站不具备好像核弹一样的瞬间爆炸威力，但一旦反应堆遭受攻击，导致放射性泄漏，将造成长期不可控的生态和人类灾难。以扎波罗热核电站为例，若果遭到破坏，其放射性云雾很快3日内可以笼罩柏林，7日内扩散至巴黎，此举几乎等同于在欧洲引爆慢性核弹。有报道认为，川普阵营提出要求接管乌克兰核电站，表面上为协助维和安全和能源技术，实质被视为美方欲控制乌克兰核设施，避免其成为灾难性武器的工具。阿亚在台湾时间25号晚登上飞往厦门的班机，在回国之前，他专程走到内政部前召开记者会，再次强调宣称自己没错。八炯等反共人士抵达现场，开启线上直播，吸引数万人涌入。当日台湾左翼政治人士郑川琪替阿亚主持的记者会，郑川琪曾多次表示支持社会主义一国一制，反对一国两制。若果中国大陆真的能致力于两岸无产阶级的解放，则支持统一。阿亚预告搭机前将同家人、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一起在松山机场大厅再次召开记者会。反共网红八炯、闽南郎等人已经提前抵达到场，并打开 YouTube 频道线上直播，松山机场欢送舔共六配阿亚，吸引28000几人观看，而且人数仲在上升。影片显示阿亚被媒体记者、警察围绕，一些支持他的民众高呼阿亚加油，支持阿亚，大批台湾民众纷纷叫出滚回去，一路好走，各有器官，不要再回来了，滚回去做铁链女等。八炯表示，抖音上面就会开始宣传台湾没有民主，只有台湾迫害言论自由，台湾没有人权，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的目的，阿亚想要带头名状回去。而中国长来有很多我们的友军是反共的，他们近期大力的宣传阿亚就是假爱国，什么叫做将我推向深渊，大陆深渊，为什么他说你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黑暗大陆。 好多那边的舆论亦在配合中华民国的统战，我们亦要反统战回去。而我今日有邀请到一些已经入籍中华民国国籍的六配，我们从来不反对六配，他们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守护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这种人我们不会反对。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认为，这一连串的表演只是向外界证明了台湾是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即使是外国人对政府的设施有所不满，仍然有讲话的权利，其主张会被媒体大幅报道。相比两年前在上海突然被失踪的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的遭遇，才更令人同情。富察只是帮人家出了几本书就被中共捉走，已经两年几了，一直不能够同家人子女见面。台湾政府要求阿亚回国是为了要告诉中国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坚决不能够接受武统的主张，同时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不容任何人来毁坏。自称是阿亚的老公的人突然现身讲他姓余，而在台北高等法院发布新闻稿话，刘振亚就是阿亚和我国公民黄君云结婚，婚后配对并育有两子一女，经所属移民许可依亲签证，引发网上热议，纷纷话假老公、演员定是又再婚，难怪口罩戴得咁高。有台湾网友认为，婚姻不等于获得永久居留权，亦不应该成为免责金牌。美国的绿卡持有者如果从事敌对行为，一样可能被驱逐。台湾政府未禁止其家庭团聚，可以选择全家移居中国。台湾政府有权拒绝外籍人士的居留，特别是可能危害国安者。武统言论是煽动战争，应该依法禁止。家庭团聚不能够凌驾国安考量，外籍人士应该遵守当地法律。有中国网友说，没有台湾身份，这种人在中国是完全没有人想看的，再亦不能够在台湾放肆咆哮，再亦没有人注意他们回到祖国深渊，和亿万人逼在铁笼入边。这个正是这群抖音武统六配最害怕的事情，没有台湾你什么都不是。还有网友说，我给阿亚留言说，阿亚赶快回来我们湖南啦，带着你的细路一起回来，最近村入边的养老金一个月升到180啦，三针科兴疫苗你和细路都未打，赶快回来安排，免费的。他居然闹我有病，还将我拉黑了。美国即将在4月2号实施新一轮对等关税，欧盟、印度递出橄榄枝。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于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来讲，关税并不是没可能获得减免。这个星期欧盟率先决定将对美国汽车的关税降至 2.5%， 以缓解双边贸易紧张局面。亦有消息指出，印度政府计划大幅度降低总值约230亿美元的美国入口商品关税，一些产品可能会直接免税。这些产品目前的关税介于 5% 至 30% 之间。印度政府内部分析显示，如果美国实施报复关税，印度高达 87% 的对美出口将受影响，包括珍珠、矿物燃料等商品，可能面临 6% 至 10% 的关税增加。其中价值110亿美元的药品和汽车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恐遭受最大冲击。川普这个星期在白宫表示，他可能会给很多国家关税减免。他说，我对美国将按照他们的关税规模来征收他们的关税而感到不好意思，这似乎意味着美国有可能缓和多国的关税。不过亦有观点认为，这是在嘲讽盟友对美国的关税规模过高。为了防止关税冲击，日本、南韩和欧洲车厂快速提前出货，试图在4月2号之前销出，避免美国汽车关税。根据安德森经济集团预估，若果关税如期生效，新车平均价格可能会上升3500至1万美元。另外，川普政府还宣布，凡与委内瑞拉有能源贸易往来的国家 未来需要支付额外 25% 的次级关税。这个政策预计将波及包括中共、印度、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了避免贸易冲突，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在与美国谈判的首阶段贸易协议中，印度正积极考虑降税，以避免美方可能的关税措施。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美国的贸易加强平均关税约为 2.2%， 印度则高达 12%。 美国对印度的贸易逆差为456亿美元。北约24号开始在西班牙西南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来自9个北约成员国的4000名士兵、30艘舰艇等参与军演。据西班牙国防部公布，这次军演在西班牙加的斯湾及南部海岸展开，将持续到4月4号。演习主要演练远离海岸的海军部队在指挥、控制和防御方面的能力。公告说，德、意、美、法、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为这次演习共派出4000名士兵、30艘舰艇，还出动了两栖部队及空中支援，同时整合无人机等新技术，是西班牙乃至北约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海军演习。近期有印度媒体报道说，沙地阿拉伯正式拒绝了向中国购买1035E的提案，准备直接入手南韩、俄罗斯、土耳其等国联合制造的六代机。这次拒购，中共恐将损失价值140亿美元的超大订单。虽然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强军事投资，计划在海外竞争，但却一直没办法拿出比较显眼的成绩。报道说，中国出口的军事装备并未接受过实战检验。沙地方面表示，比起无法确定实际性能的中国，经受多年考验的盟友更值得相信，因此拒绝了从中国购买 1035E 的提议。美国驻欧洲多国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文，以严厉措辞警告有意申请美国签证的人注意，不要做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比如宣传哈马斯极端组织等，否则就会有遭到遣返的风险并被赶出境。美联社24号报道，至少17个美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馆都发出警告，并引用了川普和卢比奥等人的发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警告合理，签证和绿卡并非天生就该拥有的，而是申请之后从美国获得的特权，遵守法律、守规矩，做个好客人，你就不会有事。近日纽约市警察局刑事侦查局的一名华裔警长江柱，因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正在受到 FBI 的调查。每日邮报说，江柱已经被无薪停职。江柱在2013年加入警局，隶属于调查医疗保险欺诈的侦查单位，该部门可以接触高度敏感资料。他的工作地点位于曼哈顿联邦大楼和 FBI 纽约办公室为同一个地址。据警局记录，他2023年的薪资为 16.9 万美元。江柱是少数能够讲福州方言的警官，他是去年以来纽约警局第二位遭到间谍嫌疑调查的警察，目前暂时还未有被起诉或者拘留。25号网络上有传闻说，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已经提出离职。此前无奈，百度副总裁谢广军13岁的女被爆涉及网络开盒事件。开盒是指非法公开他人隐私，用于网络暴力。事件始于一位怀孕的网民因为对南韩艺人的评论遭到粉丝攻击，无奈这名网民的身份证、手机和家庭住址被曝光，导致他受到骚扰，被迫搬家。有网民通过爆料者之前的帖子指出，曝光者可能是谢广军的女， 谢广军曾在微信发朋友圈对个女的行为表示道歉。有网友说，泄露行为属于违法，仅以辞职就可以掩盖啦，目无王法，法律就是摆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火箭军又落马，习近平玩完啦，美国释强烈信号。中共是头号威胁，加沙爆发罕见反哈马斯抗议，全美军歼灭胡塞头目，南韩南部地区野火肆虐，至少16人丧生，中国不端行为频传，日本一神社禁观光客进入，非瘟疫在中国变异，人禽流感蔓延多地。中共近日内斗突然升级，习近平的人马接二连三出事，显现出王朝将灭的征兆。同时，美国政府最新出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矛头直指中共是头号威胁。近日广受外界关注的中共内斗急剧升级，习近平在军队的左膀右臂苗华已经证实落马。中共军方三号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全在3月11号被带走调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3月25号在自媒体节目中独家爆料说，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被捉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最新爆料，火箭军司令王厚斌3月22号在办公室内被当场捉捕。王厚斌的落马标志着中国军队权力结构的再度震荡。有分析认为，苗华、何卫东、林向阳这三个人都是出自习近平的系31军。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就象征着习近平的军中之柱已经轰然倒塌，只是剩下中共残余苟延残喘了。同时3月25号星期二，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美国最大的军事和网络威胁仍然是中共。在这份超过30页的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有关中共威胁部分的比例是最大的，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其余是关于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威胁。报告中说，近年来中俄、伊朗和北韩之间的合作正在更加迅速地增长，增强了来自这些国家的威胁，同时亦对美国的全球实力和影响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报告中说，共产中国仍然是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的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威胁。中共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预先部署，以便在危机或者冲突期间进行攻击。除了网络威胁之外，报告中说，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全面、最强大的军事威胁。中共军队可能计划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生成信息欺骗攻击，制造假新闻，模仿人物角色和进行网络攻击。报告发布的同一日，美国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参加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就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作证。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话俾情报委员会知，中共是美国最有能力的战略竞争对手。他说，中共的军队正在发展先进能力，包括高超音速武器、隐形飞机、先进潜艇、更强大的太空和网络战资产，以及更庞大的核武库。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话俾情报委员会知，由于不愿意打击利润丰厚的中国企业，中共在压制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方面，只是做出了断断续续的努力。 美国情报界的这份报告还聚焦中共带来的其他威胁。报告说，中共在几种关键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对美国构成了特别的威胁。报告还提到中共对台湾的持续威胁，2025年中共政府可能会对台湾施加更大的胁迫性压力，北京继续试图孤立台湾，迫使各国降低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等级，并支持北京的统一目标。自2016年以来，台湾的官方外交关系已经从22个降至只有12个。不过报告亦提到，中共面临严峻的国内挑战，包括腐败、人口失衡，以及可能损害共产党在国内执政合法性的财政和经济逆风。另外，种种迹象表明，一直宣称友谊无上限，中俄之间裂缝越来越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普京嗌话，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共走到一起，可能将进一步加大这个裂缝。3月18日，特朗普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和中国结成了不可能发生的联姻，这种联姻并不自然。特朗普还向普京嗌话，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共走得更近。特朗普一改前任拜登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对俄罗斯采取的打压态度，向普京伸出橄榄枝。有人猜测特朗普试图通过这个举动分裂莫斯科和北京，亦就是采取所谓的反向尼克松策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正在打算投桃报李。报道说，一家俄罗斯政府下属智库在会谈前为克里姆林宫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提议莫斯科终止与中共在敏感技术和军事问题上的合作，以换取美国支持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条件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外界认为中共在国内已经面临穷途末路的境地，国际社会亦与中共渐行渐远，尤其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共列为头号威胁，特别是剑指中共的各种政策，包括新近宣布的有史以来最先进最强大的 F-47 战机，向中共发出了最直接明确的信息，已经令北京闻风丧胆。外界认为这个必将引领世界掀起抗共的潮流。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分析认为，特朗普现在对中共还是很客气的，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短期假象，因为对于特朗普而言，他要实现令美国再次伟大或者美国优先，他最大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共。美国推进以色列人质协议和加沙的重建计划，试图将巴勒斯坦居民安置到中东其他穆斯林国家。25日，加沙数百人举行反对哈马斯统治的活动，并且呼吁结束加沙战争。另一方面，网络传出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军事打击之后，消灭了组织头目的消息。 X 平台网友转发消息说，在加沙北部的印尼医院外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而且罕见的抗议活动，巴勒斯坦人高喊要和平，不是哈马斯的暴政，人们受够了加沙的战争，加沙的破坏也够了。不少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至少3个地点聚集，高喊哈马斯拉出去，我们要吃饭，人民要推翻哈马斯等口号，并举着停止战争的标语，表达对极端分子的愤怒。当地居民抗议者表示，不知道是谁组织了这次抗议活动，但他选择参与示威，是为了代表人民发出一个信息，战争已经够了。亦有抗议者受访表示，加沙人已经累了，如果哈马斯放弃在加沙的权力是解决方案，这样为什么他不放弃权力来满足人民的需求？在这个之后没多久，身着便装的哈马斯安全部队成员驱散了抗议人群。网友图喵先生认为，这个反映出巴勒斯坦人不是全部都是哈马斯，亦有好人， 尤其是被迫害的普通老百姓。另一方面，在26号有未经官方核实的消息称，美国已经消灭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头目阿卜杜勒·阿尔马莱克·胡塞。作为胡塞武装的领导人，阿尔马莱克·胡塞担任这个组织的最高领袖。在他最近的夜间讲话中，他表示愿意并准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他身后的标语写着助纣美国和以色列的话语，宣扬伊斯兰胜利。然而没多久之后，疑似阿尔马莱克·胡塞遭到袭击之后的遗照就开始在网络疯传。几日前，胡塞刚刚扬言禁止美国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和红海，随后遭到美军武力整肃。如果阿尔马莱克·胡塞被定点打击的消息属实，这样这个组织将面临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到目前为止，美国仲未透露进攻胡塞的具体细节，但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说，美军的袭击已经消灭了胡塞武装的关键领导层成员。南韩南部地区野火燃烧，截至26号早上6点，至少16人因为火灾丧生，19人受伤。南韩政府扩大疏散范围，数千人启程逃离家园。南韩内政部安全部称，安东邻近的义城郡和山青郡，以及火灾最严重的蔚山市，有超过5500人被要求撤离。搜救队伍亦发现了至少16名遇难者，大部分遗体在道路、屋企的院子等地被发现。经查发现，有一部分遇难者是在避险途中不幸遇难，大部分遇难者可能因为吸入了浓烟导致窒息丧生。25号近9000名南韩消防员一度扑灭了最大范围山火的大部分火势，但持续的干燥和大风天气造成阻挠，火势再次蔓延。由于风力增强，灭火工作在夜间部分暂停。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怀疑包括义城郡和蔚山在内的最近发生的几宗山林火灾都是人为失误造成的，可能是由于在清理坟墓杂草的时候火势失控，或者是焊接工作产生的火花导致森林焚烧。但目前政府当局没有列举出任何嫌疑人或者相关人员。代理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珠宣布投入各项资源以快速扑灭火势。火灾亦威胁到大量南韩文物遗址。南韩遗产局官员介绍，义城郡的大火已经摧毁了建于西元7世纪的海东华严宗寺庙孤魂寺，寺内的僧人等20几人已经在晏昼撤离。寺内保存的石造如来佛像遗产被转移至庆尚北道多地保管，拥有千年历史的云罗寺建筑亦被大火烧毁，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河回村面临野火威胁。日本拥有海上鸟居美景的长崎县对马市和多都美神社长期苦于深受外国观光客扰乱秩序，于是在23号宣布禁止所有非当地居民、非信徒进入神社境内，亦不准对神社建筑物拍照、录像和直播。历史超过千年的和多都美神社拥有耸立在海中的绝美鸟居，令神社弥漫着梦幻的气氛。不过神社在2020年1月曾经公开表示禁止外国人进入，引发争议，随后撤回声明。疫情平息之后，观光客回流，由于对马市距离南韩仅约50公里，搭乘高速船约1小时30分钟就能够抵达，令对马市成为好多南韩游客造访的景点。然而和多都美神社去年因为观光客乱丢烟头在神社境内吐痰，甚至还嘲笑并挑衅前来提醒的工作人员等行为，而和南韩观光客闹得不愉快。去年6月透过社群媒体宣布禁止南韩人进入， 当时被南韩各大媒体报道。现在和多都美神社将禁止进入对象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国家的观光客。23号发文表示，从3月23号开始，除了神社地缘关系居民和信徒之外，禁止其他人员进入神社境内，此外包括海中鸟居在内，神社的建筑物、设施等通通禁止拍照、录像和直播。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神社透露在3月23号下午4点左右，有外国人犯下极为严重而且无法容忍的不敬行为。神社方面强调，外来游客正在破坏日本人珍惜的场所、物品和人，无异于日本文化的崩塌。我们在表明遗憾的同时，坚决采取行动，以维护神社和人们的心灵。神社亦解释了，怀有尊敬和敬仰的心，真正来参拜的崇敬者可以自由前来参拜。相反来讲，那些将神社当作主题公园或者是只为了拍照而来不进行参拜的人，并不是崇敬者。这个不禁令我们想到去年6月1号发生的类似事件。当时原名董光明的中国网红铁头，在东京靖国神社对其入口处的石柱喷红漆，涂上英文 toilet 厕所的字样，并在石柱上小便。随后这个网红还将影片铺上网炫耀，这个举动引发日本人民的愤慨，日本警方指控他涉嫌损坏财产。而由于中国小粉红屡屡在日本出现脱罪行为，广东及福建11家知名旅行社惨遭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撤销赴日本旅游签证送签权。中国多地爆发不明原因的猪瘟，导致养殖户出现大量损失。另外，各个地区今年举办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以防范人禽流感疫情，反映出各地受到混合病毒威胁。养殖户表示，疑似中国再度爆发大规模非洲猪瘟。 TikTok 博主兽医实战技术24号指出，这次的瘟猪状况非常严峻，感染上一般活不过三日，还有病猪无症状丧生。 TikTok 博主老姚港猪4号表示，有些猪场因为这种病毒被清场了。在评论区，来自山东、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网友都证实养猪场已经连续好几日往外拉瘟猪了。亦有些说，当地镇上感染猪瘟的猪都不止 7.6 万头，可见情况严峻。网友指出，猪瘟病毒变异了，有些已经扩展到发现猪不吃食物，扎针之后很快就死了，不给养殖户一些反应的时间。去检查结果，兽医院亦唔讲系猪瘟，话结果系南耳同流感病毒混感。每当病毒爆发，就要有养猪人倾家荡产。同时，安徽、山东、广东、广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多地爆发人禽流感疫情，唔单止数以百计嘅禽类一夜丧生，亦有居民一齐感染。网传某啲地区甚至扩建方舱医院应对。但中共政府仍然不承认有疫情。网上消息说，中国多地举办2025年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预防人禽流感，包括山东淄博市、广东广州市、甘肃甘昌市、四川资阳市、江苏无锡市和宜兴市、福建福州永泰县等地都有展开。对此，有网民称，开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的地区实为有人禽流感爆发，一些地区特别严重，百姓民不聊生。然而，中共的媒体亦只是说演习，并没有证实任何一地真正出现了疫情。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